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扩大铝钢衍生品清单，407类入口产品征收 50% 关税。普京受 ICC 通缉，瑞士和奥地利说愿意接待俄乌和平峰会。美国安全部长说川普要将边境墙游黑，阻挡非法移民。最新民调显示曼德尼领先纽约市长选战。西班牙热浪导致超过1100人死亡，烧毁超过380,000公顷林地。白宫开设 TikTok 账号，禁令就快到期，前景未卜。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商务部星期二19号将407项产品类别纳入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底下的钢铝衍生产品关税清单，这些产品之中涉及的钢铁和铝材部分将会一律征收 50% 关税。今次新增的产品范围广泛，包括风力发电机和零件、移动式起重机、推土机和重型机械、铁路车厢、家私压缩机和泵，还有包括家电、汽车零件、电单车、船引擎和化妆品包装材料，例如喷雾罐这些几百种入口产品。新关税措施已经在8月18号正式生效，适用于入口报关或者仓库储存撤离之后入关的商品，而且不会设过境豁免。这项最新行动是川普政府系列钢铝保护措施的延续。今年2月川普发公告说取消部分豁免，同时打击逃税行为，还要求商务部建立衍生产品纳入程序。商务部工业与安全事务次长海斯纳表示，此举的目的是支持美国钢铁和铝材产业的持续复兴。瑞士和奥地利星期二19号表示，即使国际刑事法院 ICC 已经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但是如果普京是为了参与俄乌和平峰会来的，两国都将会接待。普京因为非法驱逐乌克兰儿童的战争罪，目前受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在欧洲举行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平峰会的可能性，他讲到场地应该选择在中立国或者是瑞士。瑞士外交部长海西斯表示，瑞士政府去年讲明向被发出国际逮捕令人士提供豁免权的规则，被豁免人士必须是为了参与和平会议而来，而不是出于私人因素。奥地利总理史托克表示，如果和平谈判在奥地利领土进行，奥地利将会同国际刑事法院联系，确保普京总统能够出席。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星期二19号表示，应川普总统要求，美墨边境墙将会全部油成黑色，这样围墙的温度就会因为阳光的照射而变得更高，令试图非法越境的移民难以攀爬。诺姆解释说，将边境墙油成黑色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令它的温度升得更高，更难以攀爬，而是延长这些金属结构的使用寿命。川普政府目前正继续推动边境墙建设。美国国会7月份通过了一项预算法案，拨款465亿美元用于继续修建边境墙，同时进行维修，这为政府的边境墙建设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来推动川普的计划。罗姆向记者表示，除了新兴建更多的墙和这一项新的油油工作之外，政府亦都正在在技术、监控镜头、感应器和水上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他还提到，政府不单只关注南部边境，也都关注北部边境。罗姆说，我们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位总统，他懂得这一点，也都明白一个安全的边境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有多重要。星期二19号发表一项新的民调显示，纽约民主党市长候选人曼达尼仍然以 42% 的支持率稳居第一名，其次是前州长库默 23%， 共和党候选人斯利亚 17% 和现任市长亚当斯 9%。 纽约人在这场市长竞选中最关心的问题依然是住屋负担能力， 住屋供应和公众安全。这项民调涵盖了1376名纽约市登记选民，误差幅度是政府 3.2%。 曼达尼采取了比很多建制派民主党人更为激进的策略，明确主张社会主义议程。他的竞选纲领围绕着可负担性、住屋公平以及对免费儿童保育和免费公共交通服务这些方面进行，切中纽约人的痛点。分析人士表示，目前看来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轻易追得上曼达尼，除非他们三个人当中的两个人都退出，而另一个人才有希望和曼达尼对抗，否则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和曼达尼竞争，都有利于曼达尼获胜。西班牙过去两个几星期以来饱受热浪痛苦，据统计，国内因为这一轮热浪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10人。综合海外媒体报道，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资料指出，3号至18号这16日之内已经有1149人死亡，大多数的死者年龄超过65岁，或者患有潜在疾病，恐怕是热浪所导致。热浪蔓延亦都造成山火难以扑灭。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即时地图显示，自从今年年初以来，西班牙已经有超过382000公顷的林地付之一炬，这是自从2006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的一次受灾，已经酿成4人死亡。大部分灾情是来自西班牙西北部，当地的大规模火势已经燃烧超过一个星期。西班牙当局已经由很多村庄疏散数以千计的居民，目前情况还是远远未扑熄火势的程度，但是长达16日的热浪结束，改善了消防员的工作环境。官员指出，最高气温已经下降摄氏10至12度，湿度亦都有所升高，这些变化都有助同时改善控制火势的条件。白宫在星期29号正式注册 TikTok 官方账号，首篇贴文以川普的旁白影片开场，标题写着 America we are back, what's up TikTok? 同时剪辑副总统曼斯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鼓励观众追踪该账号的片段。川普在影片表示，每日睡醒我都下定决心要为全国民众带来更好的生活，我是你们的声音。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此举是为了拓展同年轻族群的沟通渠道，展示川普政府的施政成果。不过 TikTok 在美国的未来前景依然不明朗。根据川普最新的行政命令， TikTok 的中资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要在9月17号之前出售美国业务，否则将会面临禁令，这已经是川普第三次延长限期。川普6月表示，他已经找到 TikTok 的买家。川普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已经找到 TikTok 的买家，我想这可能需要中国批准，我认为习主席大概会同意，买家是一班非常富有的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说，普京可能不想达成协议，美国不派兵驻防乌克兰。以色列总理指控法国承认巴勒斯坦国是奖励哈马斯。美国斡旋缓和局势，全叙利亚以色列外交官在巴黎会面。美国6个州派过千名国民兵支援川普打击华府犯罪。9月3号北京阅兵临近，大陆星期三凌晨海外443连接埠突然被封。美国批评印度买俄罗斯石油谋取暴利，印度转向同中国增进关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29号在接受霍士新闻 Fox and Friends 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会在乌克兰派驻美军地面部队，但是就指出美国可能向乌克兰提供空中支援，作为结束俄乌战争协议之中安全保障的一部分。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亦都证实，美国空中支援是一种选项，亦都是一种可能性。川普在访问中指出，法国和德国还有英国，他们想要派地面部队。老实说，我不觉得这会是个问题， 我认为普京已经厌倦了，我觉得他们都厌倦了。不过他亦都强调，你永远不会知道结果是怎样，我们会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星期内看清普京总统的情况，我们会看看事件怎样发展，他可能不想达成协议。为了结束俄乌战争展开密集外交行动的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多国领袖。不过就在白宫峰会之后，俄罗斯随即对乌克兰发动一个多月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俄罗斯可能利用冗长的谈判拖延战事。法国因为计划9月承认巴勒斯坦国而和以色列爆发争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指控法国总统马克龙煽动反犹太主义。内塔尼亚胡在写给马克龙的信件中指控，自从马克龙7月宣布将会在9月承认巴勒斯坦国之后，法国境内的反犹太情绪激增。内塔尼亚胡在信里面向马克龙表示，你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相当于在反犹太这件事火上加油，那并不是外交手段，那是姑息主义，那是奖励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恐怖行为，加深了哈马斯拒绝释放人质的意志，令这些威胁法国犹太人的人更胆大妄为，同时煽动贵国街头的仇犹太情绪。在回应内塔尼亚胡的反犹太指控那时，爱丽社工表示，法国向来而且永远都会保护自己的犹太公民，同时说总统对内塔尼亚胡信里面所提出的指控绝对不会置之不理。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叙利亚新闻社报道，该国的外交部长星期二在巴黎会见以色列外交代表团，讨论缓和局势和不干涉叙利亚内政这些议题。法新社引述叙利亚新闻社报道，这是美国斡船的一系列会谈的最新一场。最近几个星期，华盛顿一直都努力试图解决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安全问题。美国盟友以色列说，这些问题促使他们采取军事行动。星期二在巴黎举行会晤之前，叙利亚外交部长席巴黎和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密尔7月底曾经在阿拜塞疆首都巴库会晤，之前双方亦都在巴黎举行了另一次会面。以色列和叙利亚1984年以来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今次会谈亦都讨论了恢复1974年达成在两国之间建立缓冲区的停止冲突协议。美国6个共和党主政的州相继增派几百名国民兵前往首都华府，支援川普总统打击暴力犯罪。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表示，他已经批准出动大约135名国民兵前往华府。墨西西比州州长里夫斯就表示，他已经下令200名国民兵到华府。根据当地传媒报道，田纳西州州长彪利亦都已经派出160名国民兵到华府。里夫斯在声明中说，当地的犯罪情况失控，显然必须要采取行动打击犯罪。总共6个共和党执政州已经宣布将超过1100名国民兵部署到华府。白宫官员星期二表示，华府的国民兵可以携带武器，但是就不负责逮捕行动。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联邦财产，为执法人员的逮捕行动提供安全环境。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星期二在社交平台 X 指出，自从川普政府展开行动以来的12日之内，已经逮捕了大约465人，平均每日有39人被捕。根据白宫的说法，几十个位于联邦土地的流浪汉营地已经被清除。8月20号凌晨，中国网络空间突发大规模异常，境外的443连接后，亦都即是 HTTPS 加密访问流量一度被全面封锁。苹果、Tesla 和必应这些国际网站都受到影响。多位网络安全工程师指出，此举可能是长城防火墙 GFW 升级之后的测试演习，显示更严厉的监控体系已经逐步成型。据境外研究机构当日发表的分析报告显示，二 2025年8月20日凌晨34分至到凌晨1:48 ，GFW 对所有 TCP443 连接埠的连接都注入被重置和确认，导致中国和全球大规模连通性中断。有关专家提醒，443连接埠是全球加密通讯的核心接口，若果频繁封锁，不单只会影响普通用户，亦都会冲击跨境企业运作、科研合作和金融交易。随着9月3日北京阅兵的临近，这类测试更加似是一场网络防御演习，亦都表明一套更严密的监控系统已经成型。美国先前因为印度坚持采购俄罗斯石油，对该国制出高额关税，印度转移寻求同中国缓和紧张关系。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19日表示，乐见印度同中国的关系改善，同时期待访问中国。中共外交部长就发声明说，印度同中国这个星期在新德里举行的会晤，同意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流动。根据彭博社报道，北京放宽对尿素出口的限制，而新德里就恢复发放对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越来越多的印度企业寻求与中国企业进行合作。一名印度官员透露，中国亦都承诺将会向印度供应稀土矿和化肥这些商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批评印度用采购的俄罗斯石油谋取暴利。贝森特向 CNBC 表示，美方计划提高对印度的关税，这些是针对购买受制裁俄罗斯石油的次级关税。他补充说，印度透过转售石油赚取了160亿美元的超额利润，其中一些是印度最富有的家族。